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礼拜一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献上今天呢、今天9月28号，很感恩呢能够万峰再回来跟大家相会。那还有文慧老师，欢迎你啊，也欢迎弟兄姊妹，早安。
哎，万峰老师早上好，然后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那我看到呢，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万峰老师一早就上来跟大家呢打招呼了，大家也纷纷的问候万峰老师。这个经过一周的休整啊，今天终于出现了，心情怎么样呢？
很高兴。还有呢，特别看到弟兄姊妹呢是非常高兴的，因为呢我负责每个礼拜教会的主日崇拜的直播，然后就发现呢弟兄姊妹经常呢是崇拜开始以后15啊20分钟才出现，但是呢线上今天的每一个人呢好多都是15分钟20分钟之前就出现了。
您说的太晚了，他们有的是1小时之前2小时之前，
对呀，
就已经出现了。大家可以呢透过万峰老师的语速呢，了解到万峰老师现在心情有多激动呢？
很激动啊！
是啊，
所以呢，也要追赶那个前几天没上班的那些的情况。
工作是的，
对对对，所以周末都在录这个良友圣经学院，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啊！下个礼拜一开始崇拜学起步、啊、
是，我们也为万峰老师祷告。我刚才还教训了他一会儿，因为呢，他就不断的在那边说苦啊苦啊。我说当然苦啦，做良院的工作向来都苦，特别是录制良院课程的老师们，因为呢，不是把原有的工作放下，是在原有的工作之外呢，再做良院的课程。那所以我就跟万峰老师说，明白你的辛苦，但是你要想想，其他老师也是经过这样的辛苦。你没有辛苦的耕耘，哪来的收获呢？
对对对，我觉得呢我好像写了一本书一样、因为呢写了差不多12万字的稿件
的
啊，可以未来出一本书了。
是的，所有良院的老师都可以出书了大家就会知道呢教24课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也为万峰老师祷告，那么星期一也期待下个星期一，对吧、下个星期一呢也期待呢崇拜学，就算您不是良院的学生呢，也可以上去听听，然后呢为我们的万峰老师祷告。那今天呢开始为期8天啊，您扣掉呢星期六星期天，就是在线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秋季特辑亲子沟通爱在我家第2篇出场了。还记得我们第一篇讲什么吗？态度，沟通应该要有的一些态度。我们希望呢听完之后呢让大家有机会沉淀一下，然后呢实际的去练习演练过。那么今天开始要讲最实际的干货了、就是
技巧。
对了，技巧啊，这个是一辈子都在学的啊。
对，我们都最喜欢报技巧班嘛，就是啊，给我3个技巧，然后我今天晚上就能应用啊，这些最好的了。
对，
你给我这么多态度，这个需要几十年才培训好。
对，因为态度不摆正，你再多的技巧都是假的，都是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把态度摆在第一篇，这是很重要的。心态对了，就算你的技巧不是那么棒，但是人家能够感受到你沟通的诚意。可是你光有技巧没有心态对摆正，那久而久之人家感觉到你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嘛，你是虚的。所以呢这一周我们开始学技巧，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三， 技巧篇。那么第一篇会讲什么呢？待会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啊。那现在我们先一起来灵修。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诗篇四十三篇五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有一天晚上，我看见自己背负着重担在路上跋涉，担子的重量足够六个壮士担的。不久我完全精疲力竭，不得不把重担放下，好好看看它。那时我才发现，所背的东西都是借来的，有一部分是属于明天的，有一部分是属于下礼拜的，我竟提前借来，以致现在把我压垮，这真是愚蠢。并且自古以来，人们会犯这样的错。你我会遭受试炼，经历受苦的日子，度过漫漫长夜。当我们来到主面前说，奇妙良友，你能将黑夜转为白昼，请为我应付这些事。麻雀啊，神照管你，他使你高飞，使你安息，他保护你的安全。百合花啊，虽然你会凋谢，神还使你美丽。你在夏日绽放，你在人间散发香气，神使你穿着美丽的衣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是我的力量。
他用笑脸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今天早上当我们在听刁老师古中清泉的时候，诗篇一句话，43篇第5节，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然后呢，我们就要经历一件事情，我们的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当你跟一个人打招呼的时候，如果那个人脸臭臭的，甚至是不回应，我觉得我在香港这边常常经历啊，咱们香港同胞不太习惯了早上打招呼，但是如果你一跟他打招呼，你用个笑脸迎向他，他也以笑脸回报，你整个心情好像那个心里那朵花呢就突然之间开放了。所以你想象神用笑脸帮助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
戴了口罩是什么滋味？
戴了口罩你的眼睛也看得出来啊，你的眼睛是不是充满了笑意呢？
没想
很多人的笑是假笑，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笑，他的嘴角好像呢，
我能不能眼睛笑嘴不笑
啊？那这是好高段呢，我们有赖这个万峰老师哪一天表演给我们看，当他表演成功，我就会请他开视频让大家看一看，
只有眼睛的笑没有嘴，
如何眼带笑意但嘴角呢仍然下垂是什么样子的啊。那我就在想呢，这周我们在学沟通嘛，很多时候沟通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呢，哎，你以为你已经表达了，但是对方呢不一定收到。那你以为呢你不再表达，但是对方却从你的肢体语言收到了你很多在表达的东西，是高深的，对吧，万峰老师？
对呀，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爱在我家要学一个原则啊，我觉得好特别。我最开始的时候看333，然后呢。之后呢，我看到好像呢是一个亲嘴的嘴巴，那个嘴起来那个
我知道
的那个样子，
是
亲亲亲原则，我觉得这个
是啊，我知道万峰老师在讲什么，因为大家没看到呢，就可能不知道万峰老师什么叫333呢、啊。因为今天呢，爱在我家亲子沟通技巧篇第一课呢，就是会讲清清楚楚说。清清楚楚的谈，那么正确的沟通与沟通的333，133的333原则，究竟这个333原则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
一个家有长有幼，长幼之间如何互动呢？
是心灵相通，还是误会重重？
亲子沟通讲师陶怡和你一起努力，
爱在我家。
陶怡你好。
你好彩云好。
今天是彩云还有李崇恩来跟你聊一聊。
哦，新的主持人崇恩哈。
啊，陶怡好。
您好崇恩。
那我记得陶怡呢在上一回就告诉我们这一次开始就讲这个沟通的技巧啊。
是。
沟通的技巧是不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学说很多的学派的一些说法呢？
是，其实坊间蛮多。那只要是自己适用得宜都可以。那我自己是沿用有一本书叫《父母效能训练》，如果以英文来说就是 Parent Effective Training。那我觉得他讲到沟通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清楚、听明白，不清不楚就问。我自己觉得这三个效果蛮好的。
说清楚、听明白啊、不清楚就要问。
是。
那这个其实听起来好像也对啊。
尤其我们中国人讲话常常是吞的里面没有说清楚嘛，
或者有时候说啊，我以为啊，
对，
你以为
又选择听，那又不清不楚，又很含蓄，又没问，所以就很模糊了。
那么这种沟通的那个主导或者是主动性都是在父母那边的是吗？
哦，这是作者的原创，其实我个人不认为，我觉得谁有想法 谁想要带出这种沟通的效果，谁都可以作为引导者。
哦，
也就是说孩子他如果也学会了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法，他也可以用这个技巧来跟父母或者跟其他人沟通。
是，是谁有感觉，谁有这个企图心，都可以成为沟通的领袖。
嗯，哎，你说到企图心呢，就是他必须要想要去沟通，
对，
他愿意去沟通。
这是沟通最重要的。
嗯，不过有时候对比较多的问题就可能不太有这个企图心呢。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这句话。
啊，可能有时候常见的问题或者在中国人的社会里头，这个企图心有时候是一个问题啊。
是。
就有些人他觉得哎跟他沟通没用的啦，或者是觉得哎怎么说啊，不知道从何说起啊，那么就不想再说了。
对。这就是受以往不好沟通经验的影响。
嗯，
所以刚刚我们这个彩云讲对了，企图心很重要。如果以往我们都说不清楚，所以常吵架嘛。
嗯，
但是今天我想，哎，我总要搞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只要有这种想法，企图心一起来，运用我们这些沟通的技巧，就可以说得很清楚了。
嗯，是。所以这个企图心有没有可能培养的呢？
哦，当然有。一般来说。这种企图心有两种嘛，一个就是你再不好好沟通，你就会痛苦死了。
嗯，
这是一个负面的力量。一个是比较正面，是我一定要跟我的爸妈好好沟通，这样我们才会比较快乐。
嗯，
所以企图心有两种，那一般来讲，负面的可能是比较占大多数了。
嗯，
但无论如何，是正面负面，只要你想好好沟通，就可以运用沟通的技巧了。
嗯。好，那我们来到你要开始讲这个沟通的技巧的这个内容啊。刚你讲到就是要说清楚啊，听明白，有问题就要问。那先说一说这个清楚，说清楚的这个部分吧。
好，谈到清楚，我们中国人其实常常是口是而心非。比方说我们跟爸爸妈妈在聊天的时候，爸爸说哎多穿一点衣服，孩子就不理。
嗯，
随便你了，我也不理你了，感冒是你家的事。这个话其实基本上就是口是心非。
嗯，
父母担心的要命，只是因为沟通的没效果，然后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那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沟通的原则。如果你要好好说，应该是说哎这么冷的天你应该多穿一点，好，不然感冒我会心疼。
嗯，
那孩子是不是就很清楚知道你在讲什么了？
嗯，
可是好像父母亲很难得这么诚实哦。
嗯，李崇恩会不会
其实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对方听了之后他的反应到底如何，有时候就看到他的反应不太积极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就愣在那儿也不知道继续怎么办呢。
是，崇恩讲的其实也是正点了哈。
嗯，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看别人的反应，其实沟通是说你要说清楚吗？
嗯，
所以说清楚是我的事哦，崇恩你仍然可以听不清楚。但是只要我继续清楚说，哎，你如果不穿衣服会感冒，我会心疼，讲三次吧，
嗯，
就会了解咯。
嗯，这个我会心疼啊，一般比较少听到啊。
对对，
就是很多父母就说，你再不穿呢，
你
就
会
感冒了，
你就有病，你有病呢，我就要付钱给你看医生啊，可能是这样子。
那其实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之前不是心疼吗？
嗯，
这才是我们要点出的。可是我们都主题不谈，谈了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
但有时候真的父母不是特别，可能有点心疼，可是好像就是没有那个习惯就把它说出来。
对，
或者可能他除了心疼，他也真的不想花钱，不想麻烦，这些一连串的东西他都有。
当然会啊，还会影响他上班呢。
啊，对啊，请假带他去看医生。
是啊，所以真正的还是心疼在前面。
嗯，
所以刚刚彩云讲你还是对，就是我觉得是习惯的问题。
嗯，
我们中国人真的不习惯把事情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以至于就用旁边的事情模糊掉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所谓说清楚其实还有好多前置的条件哦。
嗯，
比方说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的肢体语言，你的脸上的表情是很关心的呢，还是那种形同咒诅的仇恨的呢？
嗯，
你的声调是那种高昂斥责他的，还是很温柔的说你要穿衣服啊，这个是代表爱的。那这个当中就影响我们沟通90%以上的因素。哎，
嗯，那是否就是在这个说清楚的过程当中呢，那个讲话的人也要练习一些就是沟通过程当中他表达这句话的 一些的感情啊，一些啊配合的元素，这个对某些人，特别中国人来说，可能是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
尤其男性朋友，
应该是吧？
对，一般男生讲话不会带着那么多的情感，
对呀、
啊，
所以他明明是关心，可是就是皱着眉，然后声调就提高，像将军骂小兵一样。
嗯，
那虽然是爱，哎，我就是爱你啊，我是你爸，我才管你啊，只是听着孩子的心里不是这样的。
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我们要调整我们。
需要练习。
如果你口中说爱，表情放软，啊，声音放软，那就把爱说出来。这就是正确的沟通元素了。
嗯，那有时候我觉得要沟通要花时间呢、啊，在特别像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就是天气冷了，你要加衣服。有时候是在一种比较紧迫的时间里头，
嗯、
你希望他赶快的就遵照你的吩咐呢，就去做这个行动，但是他又不愿意。有时候就发现啊、不一定有时间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沟通。
对，所以沟通是在平常沟通啊。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已经在特殊例子之下了、
嗯、
所以弄不好就变成吵架。
对，
好、啊，所以沟通应该是在平常没有事儿的时候，比方我问彩云请教你喜欢吃哪一种水果、
嗯、
像我就喜欢吃香蕉，您呢？
嗯，我喜欢吃很多
比方
哈密瓜啦，西瓜啦、
嗯、
苹果啦，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平常你跟我有这样的绘画、
嗯、
有一天我到香港去看您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会带一些哈密瓜啦哈这些香瓜你喜欢的东西去呢？
对，香瓜好了。
是好，台湾的香瓜好吃呢。
对，还要浅绿色那种。
实在很好，那叫梅龙瓜，很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沟通是在平常、
嗯、
没有特别情绪，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练习说正确的话。
嗯，
我再讲个例子吧。比方天热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开冷气或电扇。
嗯，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通常都会这么说，哎，彩云呐、啊，你热不热啊？
嗯，
其实我的意思说我很热，可不可以开电扇？
嗯、
是
是。其实我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彩云你热不热？
嗯，
意思就是你自己要去想，哦，好像很热哈，好，我帮你开电扇。这就是沟通中很大的盲点。
嗯，
我们就没有说我真正的需求，以至于对方真的听不明白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嗯。其实就可以说，哎，我觉得挺热的，开冷气好不好呢？
对，
这样子，
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说话方式。
嗯，不过有时候好像就是很直接嘛，啊，给人感觉就是很直接。
所以要加上我们刚刚讲的肢体语言。
嗯，
如果你是比较温和的喽，哎，我感觉很热，哎，这边扇一扇，哎，我想开冷气，有没有人有意见呢？
嗯，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嘛。
嗯，这个大概也牵涉到就是讲话的人他本身的可能。他的性格，又或者他在这个啊互动的关系当中，他跟对方的那个的关系，他可以直接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他真的如果直接讲一些话，可能回来的那些的结果或者对方的回应，令他呢有一种的挫败感觉的时候，也会妨碍他真的老实、很坦白的、很真诚的讲老实话。
嗯，
这个都是经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学会。如果我跟你讲这样真诚的坦白的话，你受不住的话，
嗯，
我可能会修饰我的话，一样真诚坦白，但是我语气要换掉。
嗯，就是需要再不断的去修正啊。
对对对，自我调整吧。
嗯，但是那个原则还是要说清楚。
是，那还有在沟通的时候有一个状况一定要注意。
嗯，
你如果跟某人讲话，你最好跟他面对面。
嗯，
而且就两个人讲话，不要有第三者的介入。
哦，
而且谈什么就谈现在这个事。不管是穿衣服还是要开冷气，你不要扯很多哈。你不要，比方说很多爸妈要劝孩子穿衣服，哎，你不要又像上一次一样叫你穿你不穿，你又感冒了。
嗯，
有没有发现好像有点在数算前面的功过，
翻旧账了啊？
对，这样很让人心烦的。
嗯，就是两个人的沟通不要有第三者，然后要面对面，而且就谈现在要谈的这件事情。
是你跟我是因为我有需求告诉你才听得清楚，为什么面对面你才看得到我的肢体喽？
嗯，
才能听清楚我的声调，
嗯，
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
嗯，
那谈当下的事情是说，你不要翻旧账，
是，
不要计较以往。
但问题是啊，对不起啊，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父母跟子女呢，可能是参与了一种比较群体的活动，可能吃饭啊，你儿子出了一些的状况的时候，你跟他讲话，但这个就是否把他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两个人。如果是有其他在场的时候，
嗯，
这件事又必须当下去处理的时候，那怎样应用这个说清楚的一些原则呢？
当然，就像崇恩说的，把他拉到旁边讲是最好。
嗯嗯，
但是很多时候不允许啊。
对啊，你拉到旁边，其他人会觉得，哎，你们干嘛？
好像说悄悄话。
对，
这时候你就要用普通沟通的声调，很正常的说，哎，儿子，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只要声调是正常的，不会让那个听话的人感觉到你在羞辱他，你在骂他，
嗯，
他就不会有多余的情绪，他就会好好的继续跟你对话。
嗯，那有一种情况呢，是可能没有办法面对面，然后在电话里头，比方分隔两地，
没有办法，那声调就非常重要了。
嗯，
你比方说，天冷不冷？还好了，
嗯，
要不要穿衣服啊？然后要不要给你寄衣服？随便喽。
嗯，
你听这样就知道他不是很热络嘛。
嗯，
好像也不是很需要。这时候你就要曝光，说我想要给你寄，如果你觉得不需要，你就要跟我明说喽。
嗯。
好，这个是电话沟通中比较不容易听到的信息，所以以至于在说话上就要更繁复、更清楚地问了。
嗯，就是在电话的沟通当中，其实也是能够进行的，能够运用这个说清楚的原则。不过就是自己的声调也要注意，也要留意对方的声调。
嗯嗯，那至于第二项哈、啊，这个原则就是听明白。那么这一项又怎样的把它实践出来是最好的呢？
因为我们刚才就讲了，说话有三种语言嘛，哈，一个是肢体，一个是声调，一个是讲的话。
嗯，
那很多人其实用声调，他就已经讲出那种口是心非，然后说：“哎，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好吧，就听起来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
嗯，
啊，那这时候如果听话的人够理智的话，就问：“哎。”这个听起来没有那么兴奋，
嗯，
你问这样对你是不是有点勉强啊？哎、
嗯，
这个事情就出来了。如果你不去问这个话，你说好吧，好，那我们就去喽。哦，就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是很热络的，一个人是很冷漠的，可是这两个人还是可能去做一些勉强的事哦。
嗯，
结果就非常的不舒服。
嗯，那如果真的你听得出来，他其实是口是心非的，那这个听到了这个潜在的信息之后，那你是要把它。心里头的东西挖出来还是怎样的？因为有时候你这样追问下去的时候，也不一定很愉快的经验。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听到了对方的不清楚的时候，你就要问哦。
嗯、
但是我觉得倒不是说去挖什么东西，
嗯、
而是你就是你所听到，比方说，哎，荣恩，我刚邀请你看电影，你说好吧，我听到的感觉是、
嗯、
好像有一些勉强，不知道我听错了吗？
嗯，
有没有我把你的语气已经重复一次，你不是很热络的，那我自己的意会是不是勉强了，这样会不会影响你？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当我说的这么清楚，成为你是不是可以把你那心中没有说出来的半个隐情说出来呢？
嗯
嗯，那刚才陶一我就听到你在就是在问问题，就是你希望能够听得更明白的这个过程里头，其实用了一些比较一般人觉得比较繁复的句子。因为一般人大概就说你说的那么勉强，你是不想去啊啊！但是呢，刚才陶姨你就说，你说我刚才听到，对，我听到你的声音好像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勉强啊。那这个句子其实蛮长的啊，跟一般人的用法不一样。你的这个特别的用意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这其实也是高登博士的一个心态的问题，因为他谈到了沟通最大的忌讳是猜心。
嗯，
就是我听到你冷冷的，我就以为怎么样，你不太热络，很勉强哈。这个勉强是我猜的哦。
嗯，
你可能不是勉强，你是为难哦。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为难还是勉强，这两个就差很多，我该怎么办？
嗯、
我就要用问话来问，那你到底是勉强呢还是为难呢、
嗯？
这个是清楚沟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不可以揣测对方的心，但是你却可以从你所收讯的讯息当中去求证他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嗯，所以你就用了一种好像你让他知道你听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对，
然后
的表达，
对，然后你问他，哎，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的因素在里头？
对，他可能说不会啊、我只是身体不舒服。哦，那就知道了。
嗯，
哦，那你还甚至可以问，那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吗？
嗯、
没问题啊，还是可以啊。
嗯，
那你就会发现那是实情了、啊、
嗯。不过我想在当中呢，有时候觉得跟中国人沟通还是有些困难，就是即或做到了陶姨你所说的这三个步骤啊，三部曲，三个原则，说清楚听明白，不知道就问，可能对方仍然有所隐瞒。
对
那他就要负他隐瞒的结果啊。
嗯，
上一次沟通，他说：“哎，我上一次有，我就有跟你讲。”你说：“哎，有吗？”没有，我没有说，就是说了。你发现很多人是很翻的哈。
但
对哦，这样子哦，那我真的不晓得，我以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心口合一。
嗯，
这也是一个沟通哦。
嗯，
所以沟通是累积的结果。基本上我们会企图一次的沟通把事情谈清楚，那其实是谈判来才赢。
嗯，
我不知道崇恩同不同意，这其实是谈判学，不是沟通学。
但对方固然要承担他隐瞒了的责任，但可能这个责任是双方也在承担的，其实
是
哦。
所以真的生命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去等待的。
嗯，就是其实也是要多一些的耐心啊，爱心啊，
是
就去容许这种结果。
越好啊，
嗯，
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儿子两岁的时候我去学这个，
嗯，
那回来也是就你们所说的很奇怪，没有人教他错误沟通，他一天到晚就用错误沟通给我，是用哭声耍赖呀、摔东西来回答。
嗯，
那我只好一次一次的跟他讲，妈妈不喜欢你丢东西，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
嗯，
这样的话没有讲个十次八次是没效果的啦。
嗯，
可是重点十次八次中我不能变脸哦，我不能惩罚他，免得会加重他那种错误的情绪跟沟通。
这个是特别难的部分。
对，所以我觉得当父母最大的挑战是耐性。
嗯，那你的孩子是透过你所实践的这些原则，他学会了跟你相同的一些沟通的方法呢，还是你也会教导他们又要留意这些事情了，是他们也学原则然后去实践，还是从你的例证生活里头他体会，哎，这些是有效的沟通呢？
都有。哎，我觉得崇恩你都讲到了。
嗯，
我有一个小儿子，个性比较跟我类似，就是比较敏锐。
嗯，
他就是从我的示范中就学会了。
嗯，
比方有一次他从外面叫我，那我就从厨房出来，我就没有太大的精神回答他。他居然说：“妈妈，我看到你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很累的样子哈。”
嗯，
那时候他才三岁。
哇，
所以我就知道。原来对小幼童都有效果。
嗯，
这是老二。那我的老大呢，就是比较直的，很典型的中国人。
嗯，
你跟他讲了他都还不见得收讯。
嗯，
所以我只好一再重复。
嗯，
所以两个人就有不同的风格。
嗯，
以我对老大来讲，我可能要花十次八次才有一些效果。
嗯，
老二来讲大概花个两三次效果就看到了。
嗯嗯，
但不能比较哦。
对对，
上帝跟我们不同的儿子就是要不同的学习。
嗯，那情况是如果孩子从小的时候就用这种沟通，大家建立了一个既定的沟通的模式的时候呢，我想那个效果呢越来越明显。但问题是有时候譬如我的儿子啊十五岁多了，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用了不同的沟通，也产生过有效的或者是失败的，甚至乎他现在跟我的沟通关系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模式的时候，如果要重新的来适应刚才说的三个原则，是不是要花的时间或者是心力会更多，而双方又是否容易的改变成为了这种的沟通的方式呢？
嗯，我想当然是不容易的。
嗯，
不过铁定是有效果的哦。
嗯，
只要你有意愿，爸爸如果有意愿用正确的方式跟儿子沟通，前一两次吧，他可能觉得黄鼠狼跟鸡拜年，要藏什么心了。
不安好心。
那后面五六次，他觉得哟，爸爸在改变哦。
嗯，
听到十次以后，他发现爸爸真的有新方式。这个时候，他也会起而效尤，慢慢跟着你的 tempo 在走。
嗯，
这是我自己生命的经验。我觉得再顽强的人。只要我们坚持用正确的方法重复的说，不变脸的话，都会有效果。
好，坚持不变脸，
变得更和颜悦色好吗？可以吗？越来越和善。
那谢谢陶姨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么下回我们继续的更进一步的来学习，来了解沟通方面的这个技巧好吗？
好的，
好，
谢
谢
您，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多爱你，更多属你，更多有你，更多更多更多爱你。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怎么样让孩子喜欢和你讲话呢？
怎样让爸妈明白你的心事呢？
这就看你们态度沟通好不好了。
小叮当不爱回家吃饭，宁愿在
线上今天2020年亲子沟通特辑，
小微朵只有树叶摇晃，沉默到听得见那如歌的心。
陶艺老师讲授，
9月28号到10月7号，
沟通技巧篇，
爱在我家，
全家乐融融。
现在呢是早上的8:07，9月28号星期一的早上，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直播节目，有万峰老师还有文慧在这里。那么刚才我们就已经听了我们的秋季特辑爱在我家亲子沟通技巧篇的第一课，那么有陶艺老师还有我们的彩云以及呢崇恩大哥啊，今天讲到呢沟通的333原则，大家还记得吗？
记得，这个就是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
这个是万峰老师乱说的，绝对不要被他引岔路了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还不记得的话呢，您可以呢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呢将这个专辑呢下载，然后呢分享出去，我觉得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至少呢文慧自己在听的时候呢也是重温，在里头呢有很多的提醒。那例如呢这个陶艺老师一开始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常常呢是口是心非，心里头呢明明是要关心他的，特别是父母，但是话一出口呢却是呢烦他嫌他，你怎么又不听话呢，你老是这样子，这个秋天到了秋冻，叫你带件外套又不带，待会感冒了怎么办呢？那您说呢，这样说出来孩子听了就觉得好烦呢、
这个是一个扣分的制度。我们要学会加分的制度。
对，
因为他本来我们呢中国人很喜欢，就是本来就100分，然后你就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不好，
然后就一直扣扣下去，
就扣到没了，
扣到负分呢，后来孩子累积起来对你的印象全部都是负面的，一谈起爸爸妈妈或一谈起某个人呢全部都是负面消极的印象。所以万峰老师一语中的，是的，我们应该在沟通上呢学习加分而不是扣分，但是我们常常做的是扣分啊。所以刚才陶艺老师也讲了啊，就是沟通呢要讲现在的事，不要拉扯以前的旧账，那还有讲你的感受，把你真实的感受呢给讲出来，因为你不讲呢他真的不知道原来你是关心他而不是嫌弃他。还有一个我发现呢，三位父母都很难做到的，就是他们都在感叹的不变脸。这个你不断的在教或者学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不变脸呢，哇，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学习。
我已经说了嘛，你就嘴上不要笑但是眼睛要笑嘛。
好，我们就等待这个万峰老师呢来学嘛，对不对，然后学好就给我们看了。
还有雀尾子给我们呢第四个三原则了，就是3333原则，就是默念三遍，这是亲生的，这是亲生的，这是亲生的、
如果不是亲生的怎么办呢？这是认养的是吗？那我们今天真的学到好多哈，那么大家呢可以呢去尝试一下实验一下，我们说真理呢越辩越明，但是真理也是来自于实践当中，你知道你印证它是真的哈，是可以行得通的。那 有一个故事啊，不能说故事啊，是一个真实的新闻。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沟通。话说呢，在贵州的凯里这个地方，9岁的小女孩小飞，她今年是4年班。从1年级开始，当她学会了写字，因为她的家庭经济比较紧张，她是没上幼儿园的。从1年级开始呢，她上学了，学写字了，会认字了。他每天回家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支起一块黑板教爷爷识字。
哦，不错哎。
对，然后从1年级教到现在，每天都做这件事情。只要他上学，他回家就会将他当天学的那些字啊，那些认识的词汇都教爷爷。他的啊，他现在呢就是跟爷爷奶奶在一块儿，那么父亲呢就手有残疾，那所以呢就算工作呢，这个整个家庭的经济呢都是非常的紧张。3年来啊，这个小飞每天教爷爷识字，因为爷爷不识字嘛，没上过学，那奶奶在旁边呢就跟着学，所以等于是教爷爷也教奶奶。哇，每天爷爷奶奶就是在他教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开心，那这就是一个沟通了，
教学相长啊。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呢这个记者就问小飞，小飞说呢以后长大了也会一直坚持教爷爷，那这就是一个沟通，拉近彼此的距离。这个小飞呢识字，他想到爷爷奶奶不识字，以后譬如说他写信啊干嘛的，爷爷奶奶看得懂吗？诶，他把他学的就告诉爷爷奶奶，一方面啊可以呢就是他学什么爷爷奶奶学什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让爷爷奶奶能够进入他的生活啊，能够进入他现在的学校圈里头。因为以前天天呢整天跟爷爷奶奶在一块嘛，上学之后有一大半的时间不是跟爷爷奶奶在一块，那个沟通呢距离就会越来越远。但是他透过这个小女孩懂了什么呢？但是就是因为有爱，态度对了，然后他想出了，或者说他有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建立了彼此之间那个距离，拉近了那个关系，更加的亲密了。
所以呢我们的沟通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情况就是我们愿意去沟通，也有时候呢我们不要单单想啊我们要教孩子什么，可能我们从孩子身上能学什么。
是，哎呀，我太喜欢今天我们万峰老师，
我经常觉得我身边的人很多人都从我身上学东西嘛。
好了，只能讲到这里只能讲到这里。
今晚的月亮
弯弯，月光下我静静在歌唱，从今以后在悲伤。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
月亮代表我的心，哦耶，
记忆中有个月亮。
音乐其实有，
音乐其实有，
我是银月，我的人生还有很多等待。
我是满月，我的人生好像刚刚过了高峰嘛。
哇，拿到博士了，恭喜恭喜！我是追月，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和时间赛跑。
刘芳、
万芳、
文慧，
祝福您
中秋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的金句大家刚才听到了，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也就是说呢，我们已经呢背完了路加福音，即将哦，不是即将啊，是这一周就要进入约翰福音。
对了，
你笑啥呢，万福老师？
现在真的是即将的，因为老实说今天是9月28号嘛，慢慢还有9月30号之后就10月嘛、啊、我们就在转折的位置、嗯、
是、啊、我以为万峰老师笑我呢。
哦，不是笑你，我是有喜乐。
好，那也就是说呢，我们10月到12月今年的最后一季呢，我们是会呢一起来背约翰福音的，透过背诵经句了解约翰福音啊。那约翰福音呢，是四福音书当中比较特别的一卷书。马太、马可、路加呢，主要是描述基督生平当中的事件，所以呢，他们可以互相的对照参考，因此呢，就被圣经学者称为对观或者是福类福音。
嗯，
那约翰福音呢，就强调这些事件的意义。那拿一个例子啊，例如四卷福音书呢，都出现的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这个神迹呢，你仔细想一想，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讲论生命之粮的讲章，他是不是在这个神迹之后他讲了一篇道，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但是呢，你在马太、马可、路加呢，没有记载耶稣讲这篇道的，所以约翰福音是针对事件之后带出来的意义，那其他三卷就是讲事件。好，这是一个比较笼统，但是也比较容易清楚去记住四卷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
对，这个情况也有原因，因为这个马可啊、路加他们都不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嘛，所以也会导致他们是那个接触的那个史料呢，好像约翰的第一手最亲密的接触。那马太为什么没有？我没想哎，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就是刚才已经讲了，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分类，就是呢，三卷福音书讲事件，到了约翰这边，他好像做了一些
补充，
对，他做了一些的整理、嗯。那么他的角度呢，就在另外一边了，就是从事件来讲，耶稣基督在这些事件当中，他的用意是什么？好，那既然讲到约翰福音，很自然的。这个作者呢就是
约翰
啊，对了，那但是有一些理由的，不是因为约翰福音就叫作者就是约翰啊，
那不是这原因吗？
那约翰福音21章20节呢，哎，经文记载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呢的那个门徒。然后21章24节又说什么呢？为这些事做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就是这个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
对了，那原来这些事情记载的就是这个门徒。这个门徒是谁呢？就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那我们是谁呢？
我们，
对啊，这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那这一句是到底是约翰写还是谁写
的？这个是作者自己说的嘛？我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是对当时的人、他不是对我们现在的人，对吧？
那个年代很多时候呢，他们写那个篇章呢，很多时候他们是读出来、然后有记录的人、
是、那当然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人家读出来记录，但是我们一般相信呢，可能是约翰自己手写。那这个真的要让考古学家、圣经考古学家啊去做这件事情哈。但在这里这个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要跑到旁枝末节去。那根据呢刚才我们读的21章20节24节两处经文的记载，约翰福音的资料来源跟背后的作者应该就是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也就是使徒约翰。那整卷书来看，作者是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对犹太习俗非常熟悉，所以我们知道这其实是回应约翰这个人。那他是一个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第二呢，作者所描述的耶稣生平是根据目击者，他是有第一手资料的。那刚才万峰已经说了，马太是12门徒，那么马可、路加不是，那约翰是。那约翰福音因为他整卷书那个语调那个写法，就是他是第一手资料，是目击者。好，第三呢，就是蒙爱的门徒显然跟彼得的关系很密切， 啊，因为那个所爱的嘛，耶稣所爱的跟彼得很密切。那参考其他三卷福音书呢，使徒彼得跟谁很密切呢？通常是跟雅各、约翰这两兄弟。
对啊，还有耶稣带谁上这个登山变相，就是谁是他的入师弟子嘛，
嗯，就是这三位，对不对？那雅各很早就为主殉道了，所以呢，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指的应该就是约翰。那写作的时间呢，一般圣经学者说呢，是在约翰年老的时候，就是在主后85年或之后，在以弗所写成的。因为约翰呢，他年老的时候呢，是在以弗所牧会的。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殉道的使徒，
对，活到最老。嗯，那写作的目的呢，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呢，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如果我们委身于他，信靠于他，他就会赐给我们永生。就是20章31节，要请万佛老师把它很庄重的读出来了。
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嗯，谢谢万峰老师。所以呢，这也是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会透过这节经文来看看怎么认识耶稣基督，那么怎么信靠他，我们又可以获得什么样属灵的福气。今天有一个问题啊，让大家呢做一做作业，仔细阅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找出约翰所记载的有关耶稣的名字。
刘姊妹你好。
啊，文慧姐你好，刘芳老师你好。
哎，嗯，好久没有听到了。
小刘你好。
不是，我心脏跳得太快了，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见过面，所以我就觉得好紧张啊，半年没有见了，然后我觉得哎呀好想念你们。然后我今天啊一开场我要特别跟刘芳老师说哈，生日快乐。
哎呀，谢谢谢谢。
那我先背京剧了啊。 约翰一书4章12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最近呢我们都在背爱的经文啊，我知道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因为信仰的缘故呢，跟这个父母之间呢，常常是有一些的冲击的。那么这些爱的经文啊，能不能鼓励你、激励你、帮助你呢？
嗯，这一点是我今天特别想要分享的哈。我今天就真的是被这些人的话哈摸着哈，不管是我的生活哈，还是说我在属灵上面的哈一些经历嘛哈。就都让我觉得就是被深深的感动到，因为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然后在这个经历当中呢哈，包括荣阿姨包括千惠子哈，都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好，我要流泪了。
看到你的泪水。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将我们所爱的重庆刘姊妹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因为虽然有很大的转变，但是在这个转变当中，主我深信
看到你的泪水。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同心来纪念呢，就是十姊妹。那么她呢，是肺癌变成肝癌，转化成肝癌。现在脚上呢，有伤口烂得不能收口，已经到医院了。那么医生说呢，要动手术，求主施恩怜悯，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主要我们特别为十姊妹祷告，我们知道真的 非常不容易，因为身体已经不舒服了，还要这个癌症扩散，由肺癌变成肝癌，就请你去与他同在，让他真的在这样困难的处境里头，在生命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挑战的处境里头，还是信靠你。我们也求你继续带领他，因为他的脚上的那个伤口呢，真的不能收口呢，其实也很不容易，因为现在的身体都在细胞都在打仗啊，求你让他真的有力量，吸收好的营养，去好好面对这样的挑战。
是，
也求你保守医生的手，让他们能够为十姊妹有好的医疗的过程，也特别纪念他的家人，因为一定很担忧，在复原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很多的照顾。
是，
就求你与他们同在。
是的，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为他祷告，也求你使我们真的不单是今天祷告，而是能够持续不断的纪念我们身旁真的患有病患的弟兄姊妹。
是，
我们求你引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月亮圆，月亮圆，月亮照在我的家，
我的思念是圆的，八月中秋的月亮也是最亮最圆的，无论山多高，海多宽，天涯海角都能看见它。
没有春夏秋冬的家，流传千年。
献上今天节目团队与您共度中秋，祝家家幸福，月圆人团圆。
春夏秋冬的家，
永远流传千年。
这一周呢，我们即将迎来呢十一，也是呢中秋假期。那么，好像是19年才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在第五空间，荆州邓飞弟兄说，我是快乐不起来，我今年中秋节只有一个人在家过了。亲爱的邓飞啊，那文慧呢也是一个人在家过，刘芳老师也是一个人，可慧老师也是一个人的，那万峰老师
我也是一个人的，我二人去了照顾岳母。
对对对，所以我们跟您一起过啊。好，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